2023年是兔年，哈，我相信我们都收到很多用兔子来贺年的电子卡。那我收到一个最有创意的哈，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哈。他说：“玉兔迎春，彼此鼓励，时时向神，倾心吐意，工作学业。”奋发兔强，迎向改变，经历突破，让我们对耶稣说 I love you too。 感谢赞美主哦，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电子卡。但是你知道在这些很有趣的画卡片中间还有很多的春联齁，在那个吉祥画的后面，其实都掩藏不了我们目前的危机齁。比方说有的春联上面喜欢写什么财源滚滚齁，但是你看目前从去年到今年齁，甚至上个礼拜燕子家的一个住客齁，他都是在经历什么财源滚滚哈，这个财源的声音浪哈一直还没有停下来哈，而且还有什么？我说我们有听到什么爆竹声中除旧岁哈，但今年你听到的是什么？你听到的是阵阵的枪响声哈，有一些这些枪击的凶手。都是七旬以上的独居老男人哈，所以这种不安的时刻，这是一让人很不安，而且是活在恐惧里面的。那也许你会说，嘿，这都不干我的事哦，我是当老板的哈，那裁员轮不到我的。那你会说，哦，我是退休的，我都不出门的哈，所以但是。还有很多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周围的事哈。那我跟朋友在聊天，他说他儿子在 Raymond 的房子，他小偷被闯空门哈，那个玻璃门被砸了一地，都砸碎了一地哈。还有最近在 Bellevue 哈，上礼很多人砸车窗，上礼拜 Vivian 的车子也被砸了哈，而且说有的人哦，他干脆就在那个车子的窗上面贴了一个条子，他说我车门没锁，我里面没有东西，请不要砸我的车窗啊。你觉得他贴那张条子有用吗？
有啊，
我觉得有的人来砸你的车窗，他不只是要偷而已，他有时候是他里面有愤怒哦，他就很生气把你的窗子给砸了哈。那还有一个住在 Mercer Island 的一个朋友哈，一个弟兄，他晚上啊就看到他们家门口啊来了一个头发长长的，而且见都没有见过的外国人来他们家敲门，而且用很大的声音哦，用中文说打开 ，I'm your neighbor 哈。那用中文在那边吼叫是什么意思？表示说他已经观察你很久了。他知道你是中国人，所以他才会用中文，他一句他会懂的中文叫你打开，哦，所以这真的是，而且像那种情况你敢开吗？哦，我想是没有人敢开的，哦，吓死了。而且从去年夏天开始，那我们家的社区啊，那个门口就规定，我们的社区就规定我们啊，到天一黑啊，我们就要把前门跟后院的灯全部都打开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人呢，看到有人在我们邻居家的 deck 上面喝他们冰箱里面的啤酒，而且坐在那边喝起来了，很可怕哈，哦。而且上个礼拜五的 youth group 哈，我们在燕子家哈。燕子家的大门也装锁了，燕子家大门以前是从来不装锁，随便你出入的哈。但是从上个礼拜开始，他们家也装锁了哈。所以这些家庭，其实这些家庭都是有装摄像机的哦，他们都有装摄像机。那拍下来又怎么样？好像我那个朋友，他拍下来了又怎么样啊？而且你 这是这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现在的美国，那你觉得治安会越来越好还是会越来越糟呢？啊，那我的朋友他就开玩笑啊，他说啊，假如盗贼进闯入他家啊，那他就要好声好气的跟他说啊，你要喝啤酒就自己拿哈，要开红酒自己开哈，然后家里面有什么你喜欢的你就自己拿好了哈。那我们两个就在那边讲聊着聊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哈。那其实因为我们其实是处在一个危机重重的环境里面，那我们边聊边笑其实是一种自我解嘲了哈，自我解嘲。那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恐惧害怕吗？还是去买支枪来搁在家里面呢？哦，那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想法。好，所以但是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些呢？面对明天呢？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好，亲爱的天父，主耶稣，神与宝贝，是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中心，你是我们的盼望，谢谢你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你还要再为我们再来，主啊，我们就再一次的求主你将你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赐给我们属天的盼望，看得到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家。亲爱天父，我们知道日子太好，环境太好，罪人的本性就不再警醒，不再相信，就要贪恋这世上的一切的丰富，我们只有在恶劣的环境中，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样的来寻求你，依靠你，仰望你。主啊，主啊，帮助你的儿女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走当行的路，保守我们能够在这个危机中继续的做光做盐，为主发光，来引导这个黑暗的时代。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如何能像以撒在荒年中得百倍的收成，又如何能够像有约瑟的恩高，即使住在埃及人的家中，靠着主耶稣的同在能有百事顺利。让我们像但以理，在火窑里，在狮子坑中，仍然坚定地仰望造天地的耶和华。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经历这些，帮助我们去经历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所为我们留下的榜样，赐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不看左右，单单地朝着标杆直跑。愿那沙滩上的脚印，就是你背着疲惫的我们，赐给我们永不动摇的信心和永生的盼望，对我们说话，与我们亲近，让我们也同样的来回应你的爱，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今天我讲到的主题是谁来晚餐？哈，谁来晚餐？那今年呢，你在网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在很热切的庆祝Lunar 这个农历新年哈 ，New Year。那这些庆典活动呢，除了这个舞龙舞狮是非常热闹的哈，那还有最有看头的就是在各样的庆典上面，大家都不在乎是吃吃喝喝的哈。所以我们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也是散族的后代哈，虽然我们不如犹太人那么精明能干，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中国有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所以是很值得我们自豪和珍惜的。那我不知道今年你们大家有没有吃过团圆饭哈？今天燕子家吃了团圆饭哈，因为陈宇回来了，感谢主哈。那在2004年呢，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呢，叫做《谁来晚餐》哈。那这部电影呢，也曾经得过好几个奥斯卡金像奖哈。那虽然它的内容呢，跟我们今天不太搭嘎，但是晚餐确实是一天中最正式的一顿饭哈。那马太福音22章2节就说啊，王的儿子要娶亲哈，所以要设宴，但是谁来晚餐呢？刚才我们读宣召的经文的时候就知道说，看起来 被邀的人很多，但怎么样都不肯来，都不肯来哈。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谁来晚餐》这部电影中的男主角是一个黑人的医生哈，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黑人男演员，叫薛尼鲍迪，他演的哈，他也被邀赴宴，那他也非常的尴尬，因为他爱上了一个白人的女子哈，所以那个女孩子呢就带着他要回家吃晚餐，好，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黑白种族歧视的一个时代哈，所以这个黑人呢，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深度哈，而且是一个很有学问、很英俊的医生哈，好，但是他还是带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呢去赴宴哈。那马太福音里面说被邀的人，马太福音里面被邀的那群人呢，他不理就走了，有的人去种田，有的人去做买卖，那还有的人是什么更加恶劣，就把那些去招人的仆人呢、抓起来羞辱了一番，甚至把他们给杀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哦、同样黑人医生去追求白人的女孩子，在那个时代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哦、但是故事中这个白人这个女孩子的家庭呢是非常开明，而且是非常有教养，非常走在时代尖端的、哦、所以他们也具备了视才的眼光，还有对人的尊重的态度，所以那一顿的晚餐呢是吃起来是非常愉快的、哦、所以而且也有一个很蛮好的一个结局、哦、但是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场天国的筵席，好，这里讲到说天国的筵席都预备好了，但是谁来晚餐？你要知道每一个人在这个筵席中 每一个人都是被邀请的，好，天父上帝邀请每一个人来赴他爱子耶稣基督娶亲的婚宴，好，所以主耶稣的这个筵席呢其实是一个恩典的盛宴，是非常丰盛的哈。他说什么？他说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预备了，都预备齐了哈。所以耶稣用他的宝血和他的身体为我们受苦牺牲，为我们每一个人赢得了在天国筵席上的一席之地。好，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就是救恩与生命。好，那他耶稣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他的身体和宝血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跟丰盛的筵席。然而当仆人去邀请的时候呢都不肯来，这些被邀的人都不肯来，就好像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去邀人来教会，我想你都经历过吧，被人家拒绝，被人家排斥，虽然没有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把你给杀了，但是他们的态度、哦、跟杀了你也差不多、哦、所以让我们先停下来思考一下马太福音所说的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什么差别。好，有什么差别？大家都很忙，大家都有事，即使没事我也要在家里面躺在那边好好休息轻松一下。所以这些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些人呢、啊，他们都并不是没有信主的朋友或是外邦人，所指的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呢、啊，和我们现在已经信了耶稣的老基督徒和新基督徒。你要知道疫情之后很多人都不上教会了，好，有一天我在跟余梅聊起来，他说很多人都不上教会了，他们对教会有一股不以为然的疏离，好，不再上教会也不觉得怎么样，好像什么都没有感觉一样，而且一点也不会觉得 guilty 哦，好，他们都还挺自在的，好，一点都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仇敌的工作，这仇敌的工作让我们的惰性跟我们的罪性失去了我们对主的热情。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人对福音的反应，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在马太福音第22章里面，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那我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个天国指的是神的国， 哦，是神的家。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里面，他说到，他说要知道在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哦，那柱石和根基。所以天国，天国指的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哦，所以天国就是指的是我们教会，我们这群教会里面的人，哦。然后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里面讲说，天上地上各家，哦，都是从他得名。所以天上地上各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属神的大家庭，哦，天父上帝是我们的主。奇怪的是，这一群被邀的人好像也不买这个账，哦，不买这个王的账。他们我们仔细的看看，让我们把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比较一下，人从那个时候对福音的反应跟今天都是一样，哦，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不肯来，哦，就是不肯来。那第三节里面说到说被招的人，被招的人是谁啊？被招的人，哦，就是那个原来，哦，就已经在请客名单上面的那一群人，但是怎么样，他们违背了邀约，他们已经被请了，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赴约，他们凌辱了主的仆人，还把他们给杀了。那之后呢，王就说好啦，到岔路口去把遇见的人通通都请来。你看到了没有，这些被请来的人中间有善的有恶的，哦，刚才 有出来那个前面 有讲到有善的有恶的，哦，那去把他们都请来，哦，那宴席就坐满了客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不必挑好的啊，凶的啊，可爱的啊，条件好的啊。救恩是什么？救恩，神的救恩，人人都有份，人人都有份，哦，然后等人，神的救恩人人都有份，等坐满了你就不要管，就去把他邀来。等坐满了之后，当主进来的时候，主走进宴席厅的时候，他的一眼就看见了谁没有穿礼服。那个结果也是挺不客气的，哦，但是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跟谁传福音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就是听主的命令到路口去把有需要的带到神国来。但是当我们带他们进了神国之后，我们听福音之后，我们生命若是没有改变，没有披戴基督，没有穿神的礼服，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马太福音二章第十四节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这个经文是我们这个礼拜 RPG 的经文，哈，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有时候如果这个经文在同一个礼拜出现两次的话，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试着把它背下来。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上个礼拜那个陈彤在那个每日一句话里面放了两句加拉太书的经文，我们要把它多看几次，能够背下来最好，不背不下来起码你要去读它几次，哦，这是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样的，在马太福音七章第十三节十四节有没有这句话？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向灭亡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是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是小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就说我们要走窄门呐，啊，窄门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好走的，不好走的，因为到死亡的路是宽的，哈，路是大的，进去的人。走向死亡的人很多，走到永生里面的人很少，哦，你知道吗？这个是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不是世上的小学。我们这礼拜在读加拉太书四章三节的时候，我们也读到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这个世俗的小学，有的英文翻成 basic principle of the world， 那有的人就翻成 the element of the world。 所以不论是 你还没有信主之前，还是你还没有足够对真理有足够的基础之前，我们其实从小到大我们都是被世俗观念来捆绑的，受影响的。我们用外貌定人，这个人好不好看我们用外貌定他，然后我们怎么样用经验来论事，我们用什么用贫富来断定一个人的价值，好，我们用古老的传说来判断事情的真伪，这些都叫做世俗的小学，而且在的表现我们是没有属天智慧的。我的一个朋友啊，他去上那个 cooking， 他去正式的 cooking school 学怎么煮饭。那他有一次他的老师啊就跟他们讲，他说在那个葡萄园里面呢、啊、那些水土丰沃的葡萄树啊，那个叶子长得丰硕青绿，收成的时候没有果子，但是呢在那些干瘪贫瘠处，那个叶子都这样卷起来的，倒卷的叶子，到了结果子的时候是果实累累，而且酿出来的酒也特别的香醇甜美。这个是属天的道理，这是上帝造天地的律。有时候弟兄姐妹，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其实是为我们预备环境的。日子你过得太好，你根本就不会渴慕神，在各样的磨难中你才不会太过留恋这个世界。你知道有很多人很怕死，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不知道天上有多好。真的是扪心自问，你是在这个世界的顶端认识耶稣的吗？我不是，我是在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认识主，我就一把去抓紧他，直到今天。所以我们人往往都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肯来找神，但是我们却要神比我们还谦卑。你相信吗？属灵的筵席其实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就如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也有同样的呼应，那却遭到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一样的。真的很有意思，抱这种心态的人用同样的推辞的理由，直到今天，哎呀我要加班啊，这礼拜天要加班啊，我小孩有 birthday party 啊，我先生要去剃头啊，我太太要去买菜啊，要去 shopping 啊，那主日不能来聚会的理由都是理直气壮的，都很有道理哦。那最后主就说去把那些有需要的人请来，有需要的人请来。有一次我在跟一个牧者讲，他说我的原则就是把那个有需要的人带到教会来。Who does not？ 我们都是这样子嘛，把那有需要的人去看看人家的需要在哪里，我们去帮助他。好，所以主耶稣也讲了，去把那有需要的人请来，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在路上的、篱笆边上的，都把他们邀来，坐满我的屋子，进入神的家。但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最后的时候，主耶稣他自己都说，我跟你讲啊，即使你是蒙恩得救的，你都不见得尝得到主的筵席哦。弟兄姊妹，这里主耶稣用筵席来代表他的救恩和救赎，他的预备是给所有愿意赴宴的，凡愿意接受他的就可以进来跟他一同吃喝。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单独去赴宴的，在宴席中我们怎么样，我们彼此夹菜，彼此夹菜，我们互相请，我们互相谦让，我们相亲相爱，这是属灵筵席的特征。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有很多的高低起伏，我们也在这些高低起伏中跌倒。彼得前书五章这边一起来读，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我想这句经文我们都会背，那 所以不论任何理由，不论任何理由，常常有人就离开了筵席，重新的回到世界当中，然后他们就不知不觉中就被狮子吞吃掉了。但神在马太福音22章、路加福音14章都一直在提醒我们要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家，回到神的国，使得有人，免得有人在不知不觉中就习惯了那一份孤单，好，不再去关心别人，也不再被人关心。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属灵的筵席就是教会的生活。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敬拜神，亲近神，和弟兄姊妹互相关心相爱，从神那里得着力量，我们整个人就充饱了电。好，所以你知道他们讲什么，来教会是什么？ recharge。 你每一个礼拜到教会来 recharge， 把你的这个电瓶充饱，齁，那这是天父上帝为他儿女预备的。我们是不是能够离开教会？我们不能够离开教会，我们也不能够离开神，我们也不能够离开彼此，齁。所以这3年的疫情真的打破了我们生活的常规，齁，使我们生活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使我们但是我们生活上的这些变化，我们要如何的在这些变化中再重新调整我们的脚步，去走出一条新的路来呢？1995年，差不多快要30年前，当我们搬到西雅图来的时候，牧师在一家做第一家美国第一家做手机的公司，那时候他们就说不久每一个人都会要有手机。那个时候人家想，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要有手机？现在我们不但每一个人都有手机，我们的手里面还有一什么智慧型的手机，是不是？哈，那我们有这个一个手机，我们就能够走遍天下，一个手机就能够搞定所有的事情，哈，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一很大的改变了。所以我们是走在这个时代新时代当中的，那我们就要相信说，改变，很多事情的改变是我们避免不了的，但是我们要如何的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当中呢，还能够坚持站在神不变的真理中，好，那就是要回到神的家，与神重新建造神的教会。哥林多后书不晓得有没有，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如果没有我就听我念，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罗马书12章叫我们要更新而变化，哥罗西书叫我们要穿上新人，甚至到了启示录都跟我们讲说一切都要更新。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来观看在这个新的时代神的恩典跟他的工作。我们要仔细的去观察什么是神的恩典和工作。那雨辉下去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有没有？好，有，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真的现在这个世代实在是一个快速改变的世代。你看看国际局势也是千变万化的，齁。这个昨天最热闹的新闻是什么？美国把人家中国的气球打下来了，那而且俄乌战争还在打，齁，然后台海的关系也很紧张。世界的经济还是不稳，股票上上下下，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完全没有停止哦。还有什么，我们美国的信仰跟道德都已经破产了。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话题，治安，心惊动魄的治安，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依靠主那永在神永不改变的话语和真理上， 你才能够站稳你的脚步。以赛亚书40章第八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永远立定。所以愿以赛亚书的以赛亚先知的话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力量。所以你看，其实很感谢主哈，燕子最近就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强调神的话。你不认识神的话，你什么都不要讲啊！你要跟我交往啊，你不认识我，你怎么跟我做朋友？哈，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不读他的话，我们怎么来跟他怎么来认识他，怎么从他那边支取恩典和力量呢？那再说回来。最近这半年最近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小组都很稳定的在聚会哈，我们的雷顿小组成了弟兄小组哈，而且大家都很投入哈，问问题、观点分享，没有缺席哦，没有缺席。有事情的人，他去哪里，他都要尽量的赶快赶回来，就怕错过了这个聚会的机会哈。然后周三的姐妹，我们已经把它改成家乐小组了哈，我们现在也有稳定的成长，我们长辈们也是分享啊、讨论啊，我们的气氛也是非常的融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重建的就是我们的姐妹小组，我们希望能够把新的、旧的、离开的都邀回来，都邀请回来哈。那照着幸福小组的形态，我们要重新招聚、重新建立。好，请大家为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那最后呢，我不晓得你们觉不觉得今年的冬天好冷啊，很冷啊，早上气温呢都是在20-30度，那非常影响我走路的品质哈。所以一方面是因为太冷不想出去，那一方面是怕路滑会摔哈。所以我今年冬天其实走的次数很少哈，那非常的有限。但是好在神的创造是有节令的哈，冬去春来，大地都开始冒芽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昨天下午出去走路，我发现到处地里面那个芽新芽都冒出来了，树上都开始冒新芽了哈。那这是我非常期待的，因为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都是一个生命的复苏，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记得我们以前呢，被教导说一日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单单得救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活得精彩，我们的生命在地上要活得有意义。那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过那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那我们常常在对宴席中的菜要怎么炒才会绿啊，那鱼要怎么煎才能够金黄酥脆啊，肉要怎么烧才会香才会软糯啊，哈，汤的火候啊，八宝饭的材料啊等等，我们都非常的有兴趣。但是我们对属灵的宴席呢，我们对属灵宴席有兴趣吗？在这个新年的开始哈，我们要期待神在信望爱做恢复的工作，做复兴的工作。我们要带着信心和期盼来看见神要做超过我们眼睛所心中所想所想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会说，我们已经祷告很久了，我们都没有看到什么结果。你知道那天我听到一个牧者，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吸毒的人。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牧者，他的父亲去看他，去找他，他跟他讲，你没有事前跟我约，我没有时间见你。他的父亲是带着一个非常忧伤的心回去，但后来他知道，他父亲从来没有停止为他祷告。他用了一句话，他说 All of the sudden， 在忽然间他有一天他就醒过来了，他说，我在这里干嘛？ All of the sudden。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祷告是我们的事，做工是神的事， we just pray that all of the sudden 神要在信望爱做恢复的工作，做复兴的工作，做奇妙的事。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在这边在上面有打出来，我们来读一下哈。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未曾见过，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要想，我们要盼望那个 in the all of the sudden， 神要做那我们眼睛耳朵都没有听过，心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哎，所以我们要盼望教会的复兴。刚才我们说过有一些已经很习惯不去聚会的基督徒，好，我们真的要去关心他们，去把为他们祷告，甚至去邀请他们回到教会中来，来愿意跟我们一起共享这个属灵的宴席。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枝子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你说有的人说啊，他说我自己在家里面就够了，好，我在家里面我也可以连在葡萄树上面。我跟你保证，你自己在家里面那个品质一定不够的。你一下去上个厕所，一下去吃个东西，一下转个圈你就忘了。还有祷告，你说我自己祷告，我告诉你，你自己祷告，你要自己祷告，你也要跟教会一起祷告。好， corporate prayer and personal prayer 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需要，我们是彼此需要的。好，就是像我现在在看那个雷顿小组，我们弟兄们哦，发问观点分享是火热的，是火热的，是活的。哦，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 each other。 所以因为这我告诉你，这个原理啊，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嘛，哦，所以没有什么理由我们要独居的。哦，yeah， 所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哦，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是我们再一次的来感恩主啊，真的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回到圣殿中，回到神的家，来享受属灵的筵席。主，我们敬拜赞美，我们借着神的仆人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周都欢欢喜喜地回到圣殿中，享受主的同在。我们特别的将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一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主啊，真的要让我们看到在不久的将来，那些离开的人都要回来，被仇敌夺去的你都要补还给我们。就如在约珥书上面所说的，蝗虫、男子、蚂蚱、茧虫所吃的你都要补还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真的是对未来充满了盼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要靠着你继续不断地向前走。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